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带大家来看平时老师所讲述的《起信论》讲记第四集。那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说呢，马明菩萨说，真如既离一切相，可是又具足了一切功德相。这个部分呢，看起来字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矛盾的事情，所以也有许多人呢。因为呢，看起来是矛盾的，所以干脆呢，就完完全全就用自己的方式呢，想办法去这个找一个说辞，然后想办法让它能够看起来能够满足两边的性质。比方说，我们上次说，曾经有人提出说，哎，正念，那有人觉得说正念。比方说，单纯对当下境界的如实了知，不带任何的继承观念或自我意见，因而对一切的境界一视同仁，无有好坏。那么他会认为说，这样子所谓的正念呢，就是所谓的离一切相，并且具足一切的功德相，因为它既然是有念在的，那就有一切的功德。可是呢，他又呢离开了自我的意见，所以他就叫做离一切相。但这其中的误会是很大的事情，这个我们在稍后再跟大家说。那所以正因为了义正法难信难解，所以呢，我们也对于这种如何抉择适当的学法的道场呢，这件事情的话，显然就不能够像一般人一样。比方说一般人呢。在这个看到要选择哪一间餐厅的时候，往往都会先看看说里面是不是人多不多。如果是门庭若市的话，那表示这个餐厅做的菜不错，那就会进去吃吃看。可是选择道场却不能用这个标准去选择，因为一般众生他。之所以是众生，就是因为呢，一般的众生贪嗔痴具足。那要让一般众生都喜欢的道场的话，那可想而知的，他所宣扬的这个法呢，必定也都是围绕着众生的贪求欲念而来。比方说，有许多的道场呢，就不断地强调那么你。来这里学法之后，那么你呢就能够解除你所有的病痛等等。所以呢，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呢，所以有许多的人就趋之若鹜了。那很显然的，像这样的道场，它所讲究的就是呢，用所谓的神通或者用骗术呢，让大家能够相信说它能够解除病痛，自然而然众生就趋之若鹜。像这样子的道场，怎么会是学佛陀正法的一个道场呢？所以呢，门庭若市这个标准呢，是不适用于我们选择学习正法的标准的。那当然就是说，那如何正确抉择呢？这个呢，我们随着这个讲题的开展呢，我们再慢慢告诉大家。那另外，平时导师在书上呢，也特别告诉大家。菩萨都是不忍心离弃众生，所以菩萨的修行呢，自度度人的过程，一定是一世又接着一世，除非佛陀有其他的指派，不然的话，菩萨呢就生生世世的不断的再来自度度人。那因为菩萨呢生生世世的自度度人，所以可想而知的是，菩萨呢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自己的修正，一定是每一世每一世都是往前推进，每一世每一世都会有所进展。所以呢，当他呢这个百年甚至千年后再来的时候，他的修正一定比百年前、千年前的时候呢要这个深入许多那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说再来的菩萨而言的话呢，我们说，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在，就是说呢，不要以有没有在世间所看到的传承来作为判断菩萨的一切标准，因为菩萨再来的时候，有可能这个世间的这个状况呢， 使然，所以他来到这个世间之后，他就必须要自参自悟，自己去把以前累劫以来所修行这个佛法呢，把它整理贯通之后，在那一世重新立起佛教的法床。所以像这样的状况来说，这个菩萨可以说呢，在这个世间当下的这一世看起来，这个菩萨呢就好像没有所谓的传承，而实际上呢，他却是由过去是乃至于累劫以来的修行来奠定从佛陀所传下的正法法脉。所以说像这类型的菩萨的弘法来说的话，我们就不能以说他的师父是谁，他的有没有传承作为唯一的判断的标准。另外各位菩萨也要很注意的，就是说大家往往都会觉得古时候的祖师很厉害，现在的人算不了什么，这个就是一般人的贵古见今的现象。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菩萨呢绝对不忍心离弃众生，所以除非佛陀有其他的指派，否则一定是一世接一世的继续自度度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他的修正的境界也是一世一世的精进的。所以今天的他比起过去世的他来说，那已经是更胜妙了。那所以说过去世他也许是某一个宗派的祖师，某一个大修行人，可是今天他再来的时候，他的修正一定比过去呢又更加的高妙了。所以贵古见今的这件事情是一般的世俗人常常犯的错误，菩萨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再继续贵古见今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这个第四集的其他的内容继续前进。那我们看到的第十页的部分呢，接下来部分呢，我们仍然是呢先把经文念一次。此云何力以一切法本来唯心实无分别，以不觉故分别心起，见有境界名为无明。心性本净，无明不取，即于真如立大智慧光明意。若心性渐净，则有不见之相；心性无见，则无不见，即于真如立遍照法界意。好，那么这个呢马明菩萨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接在上一段的以一业事等生灭相立彼一切差别之相，也就是从业事的生灭所显所认知，然后来建立一切的差别之相。那这一段继续在讲说，怎么个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它又有哪些个性质牵扯其中呢？首先我们先看看第一句话好，以一切法本来为心，实无分别，以不觉故分别心起，见有境界名为无明。那么这个部分呢，一切法指的其实就是可以用我们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也就是蕴处界的诸法来看这些事情。实际上呢，我们谈到的一切法，各位呢菩萨们也许会觉得说，所有的一切法除了我们身上的这些法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世间的万法存在。可是实际上呢，从我们对外界的认知的立场来看的话，世间哪一个法不是划归在我们蕴处界的范围之内呢？比方说我们今天见到了，眼睛见到了某一个境界，那岂非是我们先有眼识所见，然后呢见到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有诸般的感受，那岂非不是受蕴所摄呢？所以依此呢，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确实呢，我们说世间的一切法，谈到世间一切法的时候，其实全部都可以回归我们的蕴处界的法。那可是从前面马明菩萨的开示里面，我们也知道所有一切的蕴处界，其实它都是我们的如来藏真如心所变现的。 那也就是说，这里讲的一切法本来唯心，这个唯心指的就是呢，从如来藏真如所变现一切法，包含变现我们的蕴触界，变现我们的七转世，以致一切呢，我们所认知的都是心真如所变现。那么接下来说，这个变现的过程中，实无分别。我们前面有讲过说，分别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我们的七转世的事情，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跟莫那这七个转世呢，在进行分别，在显示分别。可是呢，真如呢，它对于七转世在分别所有的事情的时候，真如仍然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分别，它不会跟七转世一样去见闻跟觉知所有一切的境界。好，而七转世的本身也是真如所变现的。好，那接下来马弥菩萨说，以不觉故分别心起，见有境界名为无明。这个跟前面的经文刚好成为一个对照，也就是这里的不觉其实指的就是痴，也就是无明。那因为无明的缘故呢，我们才会不断的念念升起分别。那当我们念念升起分别的时候呢，我们有了分别心之后，接下来心情就会继续运作，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把所见到的境界呢，把它执以为真实。好，那一旦你执着这个真实之后呢，后面呢就有更多更多世间的执着难以解脱。所以我们说见有境界呢，这个见有境界呢，指的就是把境界执之为实，这个就是无明。那这个刚好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无明力不觉心动这一句经文呢，刚好是互相的对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看。好，那接下来呢，谈到的是心性本净，无明不起，即于真如立大智慧光明意。心性本净，无明就不起。这里是马明菩萨所教给大家的，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如果要参禅，要找到了这个如来藏真如心的话，那我们就要记住这一点。可是有许多人一看到心性本净这件事情呢，往往就误会了。比方说，有人就觉得说，既然马明菩萨说心性本净，那我们呢不求解脱就是真解脱，不要了生死就了生死了。这个其中的误会真的很大很大。因为马明菩萨说的心性本性，这个心指的是我们的如来藏真如心。可是呢，一般人所误会的往往是以为马明菩萨所讲的心就是我们的七转世的心，我们一般所在日常生活中所运作的那个我的心。好，那其实那个心呢，我们叫做妄心。妄心呢，正因为妄心呢有了贪嗔痴的缠缚，所以才让我们生生世世呢都在三界里面呢轮回流转不得解脱。所以怎么能说这个妄心本来就解脱呢？那我们如果不求解脱的话，岂不是跟所有一切不学佛的众生完全一样了吗？那怎么会叫大家不求解脱才是解脱呢？所以这里面是很大的错误。实际上心性本净那个心讲的就是我们的真如心。那么对于真如心来说，无明是不起的。那可是我们接下来就会问到说，如果说无明不起，那是谁有无明呢？这个答案就是七转世，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跟第七的莫那识。这个七个识呢，具足了无明。如来藏的本性呢，它没有什么无明的遮障。可是呢，从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七转识呢，却有深重的无明。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七转识本身呢，对于境界认知的性质，加上无始劫以来的熏习使然，所以使得说这个七转世在运转的时候，它可以说是念念的都具足的无明，所以才有一句话讲说，这种状况叫做一念无明。因为七转世呢， 在运转的过程中，念念都充满了烦恼。那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七转世的性质呢，迥异于如来藏。因为如来藏是不起无明，可是七转世却念念起于无明。那所以呢，我们呢，另外一方面来说，一个真正证悟的人，当他证了如来藏的之后，他那个时候才会知道说，这个如来藏的实相心呢，本来从无始劫以来都不跟无明相应。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从无始劫以来就不与见闻觉知相应呢，从来不起一个一念分别，这个讲法是相互呼应的讲法。那么一旦你证悟了之后，你才知道说，如来藏其实本来就没有跟无明相应啊，如来藏本来的心性就是那么的清净啊。所以这也就是呢，大圣别教呢，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参禅开悟明心见性的这些法门呢，难信难解呢，这也是其中一个特色。那接下来满明菩萨说，心性本性无明不起呢，即于真如立大智慧光明。那大智慧光明指的其实就是相对于我们说七转世呢，在运转的时候其实呢都是被贪嗔痴所缠缚，正因为他念念之间都受制于贪嗔痴，所以呢这里面呢可以想象就好像有重重叠叠的限制与遮障，让我们的七转世呢永远都只能在这些遮障的这个里面呢去进行所有的了别，所有的显象。那可是呢，与七转世相对应的如来藏那就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来藏呢与无明不相应啊，所以如来藏呢无论如何动转的话都不会受到了所有一切无明的限制与遮障，所以呢不论它如何动转都是如如自在，恰如其分，随缘应物，而无有任何的亏负跟侵夺。所以像这样子呢，这个我们才说呢，正因为它是这样子的运作呢，所以我们说真如呢，我们可以立它是一个大智慧光明意，因为这个大智慧就是呢，从来不会被任何的无明给遮障，而它的光明呢，也就是说它呢具足了一切的功德。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呢，下面一句呢说，若心性渐进，则有不见之相。心性无见则无见，即于真如立遍照法界意。那心性渐进则有不见之相，这一句呢我们可以说有两种的解释都可以。一种呢就是说呢，如果你自以为你觉得现在你所掌握的心性，它是像我们一般在一般的运作中我们可以见到境界的这个心性的话，那么这个心性呢必然会受制于我们前面讲的无明，所以因为它受制于无明呢，它必然会有所遮障，所以呢它必然会有所不足，必然会有不见之相。这个就是第一种解释，如果依循这种解释的话，那你就可以来判断，如果你自己所掌握的心性是那种可以对于境界见闻觉知的心性的话，那么这个心性显然就不是马明菩萨所讲的真如之意。那另外一个呢，则是平时导师慈悲为大家开示的，就是说呢，如果这个心性渐进，就表示说呢，我们的这个妄心在对境界起了见闻觉知的同时呢，则有不见之相。这个不见之相指的就是真如对于一切的境界都无有分别之相，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妄心在运作的同时，也同样有真如在具体的发挥它的功德相，而这个功德相却又是对一切的境界不见不闻不知的相。这个两种解释呢，都可以帮助大家以后你如果要参禅明心见性的话，这个就要掌握它的道理的。那接下来说，若心性无见则无不见， 那谈到心性无见则无不见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好，那既然是无见，无见则无不见，有人就觉得说，那我要追求一个无见的心性。所谓的无见，岂不是就是对境界不见不闻不知吗？那很显然大家都会想到说，好，那我来打坐入定。那入定呢，当然就是呢，把外面呢纷扰的境界隔壁于屏障于你的心性之外。所以呢，大家都会以为说，那我只要这个打坐入定，定力呢修得很好很好，入了定境呢，自然就可以逐渐趋向于所谓的心性无见的状况。不过这里我们却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以为入定了之后心越来越定越来越定，乃至于说你呢对于外面的境界无所觉知呢，请问这样子是不是就是马明菩萨讲的真如的无见呢？各位呢不妨呢先直接想想看，想想看我们呢如果睡熟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对外面的境界无所觉知呢？又比方说我们如果死亡的时候进入正死位的时候，我们对外面的境界也是一样无所觉知啊。难道我们修行修了半天，要能够开悟明心正真如，难道这个修了半天要求证的对象居然就是我们睡熟的那样子的状况，跟我们正进入正死位死亡的那个状况吗？显然这个呢是有很大的疑虑的，因为按照古往今来一切真正证悟的祖师们的公案显示，所有一切证悟者即使不在睡熟跟正实位，实际上呢他可以即知即见所有一切的真如运作的这些功德相的。所以按照这个道理呢，我们就可以想到说，我们所要追求的并不是那种说到了睡熟或者死透的状况下，我们的这个觉知心呢完全都已经消失的状况下呢，用那种状况来当作修行的标的。既然是这个状况不是一个修行的标的，那我们往回推，当我们在追求禅定的境界，我们说呢希望把这个意识心不断的局限局限局限，然后把它呢聚焦在某一个特定的定境，以至于说它不要跟外面的境界相应，这种的想法显然所证到的所谓的心也不是马明菩萨这里所讲到的真如心。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什么叫做真如的这个无见的这个特性呢？还真的很不容易在文字上面呢直接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现在呢对大家能够帮助最大的方式，就是告诉你哪些个状况是不符合马明菩萨所讲的真如的特性。那你就知道说，那所有这些不符的状况，就是你将来在参禅的时候必须要远离的方向。一旦所有必须要远离的方向掌握清楚之后，剩下来的当然就是正确的方向了。这个就是呢我们对大家最好的帮忙。好，那剩下来的内容我们下一次再来跟大家来分享。阿弥陀佛。